我们今天讲建立自己，圣经非常看重每一个个体，我们是在舍己中自己被建立起来。那么这个被建立起来，教会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。以弗所书整卷书都在讲教会，第四章十六节全身也是指的教会。我们是一个身体，彼此互相的照顾，有一环不好，整个都受影响。每一个肢体健康，每一个身体也是健康，在爱中建立的。教会离这个理想还差很远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丰富的恩典，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在教会里面的成长。这个建立呢，我从几个词来讲啊。第一个就是欲望，建立自己，满足自我，到底对还是不对？圣经的确说我们不要自私，但是每一个个体被建立起来，以至于群体被建立起来，被建立得很好，是神的心意。那么我们个人被建立，第一个会碰到的就是欲望。欲望好像是不好的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罪是从哪里来的？雅各说，欲望在人的心里面会慢慢长成一个罪。怎么来了解这个事啊？我们想要一个东西，得到这个东西嘛，那这个私欲在我们里面通常可以成为我们向上的动力。我看到有人在台大校园出入，我看到有人穿着 T 恤上面写台湾大学，就激发了我的欲望，我也希望到台大读书。以此类推，我们看到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吸引我们，我们就产生动力。有的时候用好的方式，有的时候用坏的方式。我有一个欲望，这个欲望叫我向善，但这欲望也可以叫我向恶，不一定，但是来源来自那个私欲。欲望想要的不只是性欲，不只是食欲，很多的野心盼望都可以变成坏的。仇恨或者报复也可以让人产生很大的动力。最有名的就是基督山恩仇记。基督山伯爵在那个不可能出去的监狱里面想尽办法出去，然后出去以后他生活一切都只有一个动力，他要找到那个陷害他的人，然后要报仇。这个当然是不理想的，但是基督山恩仇记很好看，我们看到了他报仇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很爽快。那么这里面可能把欲望、私欲跟正义混在一起，我们也很难分。总之，你的私欲、你的欲望、你的恨意、你的爱意、你的渴望、你的盼望，都可以有正面或负面的。圣经里面好像讲了不少负面的东西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我们可能比较了解的就是性欲。当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漂亮的，引起他眼目的情欲，想要多看一眼，再多看一眼，再多看一眼，看到什么时候产生了罪恶，很难分析的。但是耶稣是有这样讲，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已经犯了奸淫的罪了。那什么时候是动了淫念？什么时候是欣赏美女呢？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画那个界限，但是显然是有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总之，这是一种我们生理和心理上的欲望，可以有正面的，可以有负面的，可以一闪即过，也可以存留着很久。我想我们需要了解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。我们的欲望，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他讲的一个是性欲，一个是食欲，他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。 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，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了。所以我们要说，神造我们，使我们有肉体的欲望，眼睛想看好的，嘴巴想吃好的，身体想过得好，这个并不是罪恶，甚至这是一个快乐的来源。我们有欲望，然后欲望得到满足，这是一个快乐。圣经上包括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些警告的话，都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禁欲主义，不要把它解释成苦修主义，不要把它解释成我们基督徒对性对食是敌视的。我们没有，我们是正面看待它的。圣经里用我们中国人最难启齿的性来描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。圣经多次讲我们是心腹，跟他是成为一体的，用这些很让人不好意思的字眼来形容我们跟上帝中间亲密的关系。当然圣经用了很多的 metaphor， 很多的比喻来形容我们跟上帝像父子，我们跟神像主仆，我们跟神像拯救者和被拯救者，我们跟神像朋友，但是的确有一个，我们跟神像夫妻一样。性是美好的事情，是上帝给人的恩典，它的坏就是因为它太吸引人了，以至于容易取代上帝。其他读书升官发财有出息也是一样啊，有少数的人看到一些事情非常想去做，是极其高贵的。譬如说我听到有人他念医学院，就是他看到那个小儿麻痹症这么可怜，他就心生一个愿望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也是一个欲望提升了人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是不管是性欲的要满足，食欲的要满足，被人肯定被人称赞，或者权力的欲望要满足，他满足的时候太容易使我们快乐了，忘记上帝。所以圣经有这些警告我们的话，那个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这些欲望从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从神来的，因为是神造的。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从父来的，因为我们犯罪把这些欲望当作我们的神，变得非常的邪恶。不过这个字观念里面仍然有很正面的欲，在新约旧约有的时候同样能够表达两个很正面的观念，一个就是渴慕，一个就是盼望。神啊，我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如果你的切慕是神，如果你切慕神希望得到的是正面的，是跟主的结合，而且这个结合不是自私的，这个结合是能够造就所有人的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所以建立自己并不是要自己没有欲望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在上帝的话，上帝的道的约束之下。事实上我们在上帝的话底下，我们就有自由，就不被欲望所约束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欲望，把我们的渴望用得对。那这里表现出来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，就是励志。励志欲望都需要被上帝的道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圣灵来引导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，励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承认我们励志不一定有用，但是励志仍然是一件好事，如果我们被神的爱感动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，耶和华称赞迦勒，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随我，滔滔者众，全世界全以色列人都不要跟从耶和华。迦勒有另外一个心志要跟随， 励志常常是没有力量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有那个心，让我们的心智是陶足喜悦的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，但以理励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。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励志，有一个目标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合理的在这个目标上迈进。求主帮助我们在建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要立志不玷污自己，我们立志要遵神的旨意而行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这句话的重要在哪里？你要知道耶稣的教训是不是出于神的，也就是耶稣讲的是不是真的。你要先立一个志向，我愿意遵行。我们一般的做法是怎么样？我们是我若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的，我就遵行。耶稣说的把它颠倒过来，我始终有个心智，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只要是他的旨意，我一定遵行。这个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他断断没有想到神会这样要求，但是他愿意遵行上帝的话。你信仰一位上帝，他如果叫你去把儿子献上，我们通常会说什么？我们通常会说，你要分辨一下这个灵是不是从上帝来的，这都合理。不过创世纪二十二章，亚伯拉罕听到一个声音说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要指示你得为业的地方去。然后到多年之后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你要杀你的儿子，离父弃子。很稀奇的，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怀疑这可不可能是魔鬼的声音，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。那么这一点，耶稣说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我今天很怕的一点就是这样，我们因为没有习惯听主的声音，没有心听主的声音，以至于主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甚至当我们的私欲慢慢影响到我们的思维的时候，我们分不出来。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，你心里要下定一个决心，我立志要遵行你的旨意，我一定要信靠你，不管是在什么情形，这个志向一定是来自主的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这一定都是主的爱。我们能立志向，我们能够遵行这个立志的行动，都是来自主的恩惠。如果不是主的圣灵感动我们，如果不是主的话感动我们，我们不能够的。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被主的爱激励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。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常常被神的爱激励，否则我们一切的立志都是枉然。我们要常被主的爱激励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常常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属灵经验，而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真实的。我们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你想要多亲近主一点，你想要多认识主一点， 你想要多讨主一点喜悦，你想要生活更圣洁一点，你想要活得更像耶稣，哪怕是一点点，这都是主的恩典。没有主的恩典，我们这堕落的人不会像主的，不会渴慕他的，也不会照他的话去做的。但是我们稍微想要向主那里转一点的时候，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之下转向他的时候，各位，魔鬼就来攻击了。你一旦想要亲近主一点，就要受逼迫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智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，主带领的道路都是最美好的。所以现在生活中有这些打击和不顺利没有关系，我立志要讨他的喜悦。主，你帮助我，我的心智和欲望最强烈的是完全来被你吸引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我不怕，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。很可惜，世界上很多英雄豪杰，他们都有这种英勇的表现，他们得到了会朽坏的冠冕，而我们基督徒会得到不能朽坏的冠冕，却没有被吸引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愿我们更明白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愿我们更认识这位主是何等的荣耀。我们就因为前面的喜乐、前面的荣耀、前面的上帝的赏赐和神已经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，我们立志，我们让我们的欲望、我们的打算、我们的企图，在上帝的恩典下，我们做最好的选择，就是跟随信靠他。圣经给我们这么多的警告，当我们的欲望不被上帝管制的时候，是多么的危险。另外一个就是肉体，欲望是我们的 desire， 我们的 lust， 我们心里的一个态度。但是这个 desire， 这个欲望常常是从肉体开始的。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体贴肉体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饿了想吃，渴了想喝，困了想睡，这是罪恶吗？这是体贴肉体吗？保罗的意思不是这个。所谓体贴肉体，就是被那个肉体的欲望控制住了。我很希望体贴肉体能够被转换成体贴圣灵，也就是让主的话、主的道、主的美善来掌管我们，来激励我们。这个牧师有很大的责任，牧师需要激励信徒，让信徒不仅能够听到主的道，而且我们能够渴慕主的道，不仅渴慕听主的道，而且渴慕遵行主的道。人如果爱我，就会照着我的意思行，爱有行动的。我们如果爱主，主帮助我们，欲望不要成为我们的主宰，肉体的需要不要成为我们的主宰，是主成为我们的主宰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什么意思？属神的人，属耶稣的人，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。上帝的爱是这么奇妙，就感动我，就帮助我拒绝罪恶。各位，上帝的律法很严厉，我们也需要，不过上帝的爱更是好，让我们愿意拒绝罪恶。如果在你里面上帝的丰富很多的话， 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更多的话，你就能够得胜。肉体欲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那么真实，上帝的爱常常是那么遥远，但是重生得救有圣灵的人必定能够体会到在主里的喜乐。愿这个主里的喜乐常常提醒我们，主，求你让我被你的爱，被你的祝福吸引，使我走上渴慕你向你的道路。主，让你的美好吸引我，让你的祝福吸引我，使我愿意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哦，那是因为你觉得中了状元很风光，不是，我要得到你的喜悦，我觉得那个美好，我就愿意走你的道路。如果这个不行的话，那么也有另外一个负面的，求你让地狱的火使我不敢犯罪。如果天堂的福乐不能吸引我，起码地狱的火让我害怕。我们人在这个世上这两方面都需要，有的时候祝福不能吸引我们归向主，但是神的鞭子可以让我们害怕不要犯罪。大卫犯罪了，认罪悔改了，神赦免了，但是仍然经历一些事情，他经历他家里的种种悲剧，女儿被儿子强奸，他的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，他经历这些事是必要的。有的时候那个神的鞭子的鞭打是我们这些罪人需要的，是需要这些。有些人行善也会受苦，有些人在苦中仍然能够持守他的正直，真是很宝贵。我自己也想到约瑟，他知道得罪上帝是很不得了的事情，17岁的时候被卖，被卖到埃及做奴隶，神给他很大的恩典，让他在做奴隶的时候努力上进，他做什么圣经上说都做得很顺利，主人就把他从最低贱的奴隶升成家里的主管。这时候美丽的女主人来引诱他，约瑟怎么拒绝的，怎么胜过的？他说，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上帝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免得我得罪你。我们想到上帝律法的严厉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罪，我们想到上帝祝福的美好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把身体献给主，成为成圣。好，欲望不是坏的东西，欲望可以被上帝在炼净，让我们立志，让我们愿意跟随主。肉体也不是坏的东西，让我们不被肉体控制，我们用上帝的爱，用上帝的律法来控制我们的肉体。最后一个就是自我，欲望不等于自我，肉体也不等于自我，但是自我包含了这两样东西。圣经里面好像对自我，对 ego， 对 self， 对我，对己是否定的。譬如说约翰福音6:38，我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我不按自己的意思，我按上帝的意思。这个难懂的地方重点也就在这里，不管是欲望，是肉体，是自我，神都希望我们在这其中满足、快乐、丰富。但是要满足他，必须神成为我们的主宰。所以其实问题很简单，就一个人来讲，尤其是一个罪人，一定以我自己为中心。有的时候在世上的文学哲学里面会有一种想法，你的自我不重要， 我们活着是为光宗耀祖，我们为了家庭牺牲自我，我们为了一个团体牺牲自我。圣经不是讲最重要的是我为上帝死，不是。各位，最重要的不是你为上帝死，上帝不需要你死，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儿子为你死。任何事总是要想到恩典。在圣经的教训中看到神是这么爱我们，这爱就激励我们，我们就知道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里是最正确的。所以不按自己的意思行，我的意志是要讨主的喜悦。马太福音16章25节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再一次，也不是要为主殉道，重要的仍然是神是我们的主。26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个意思应该是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呢？各位，你的自我是重要的，你的肉体是重要的，你的心思意念是重要的。基督徒没有忽略这些东西，刚好相反，我们的自我要被建立的好，我们的欲望要被控制的好，我们的身体肉身要健康，因为这是属神的。所以圣经很稀奇的要我们对自己有很大的重视。路加福音16章12节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别人的东西，这些都是身外物，但是神要我们忠心。你上班，你养家，你爱自己的配偶儿女，这都是别人，但是你要忠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对别人的事上忠心，照着主的意思做，主把永生给你，你自己的东西。现在的社会上的人，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，其实最没有的就是自我。我在世人里面，我看不出世人有什么自我的，每一个都是魔鬼的儿女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每一个自我能表现得很好的是谁？每一个舍己的基督徒，跟随主的基督徒，我们才是真有个性的，我们才是真有理想的，我们才是真把自己活出来的，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。神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，神要我们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任。使徒行传2章40节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我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，当然我们的拯救来自我们的主耶稣，可是主耶稣给我们恩典，要我们尽责任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欲望神愿意满足，神也喜欢满足。你的身体神要它健康，你的自我神要成全，但是欲望、身体、自我的成全都在乎你信靠耶稣。信靠耶稣有很多要牺牲要对付的，但是终极带给你最大的祝福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我们使自己没有玷污。我们功课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，我们荣耀上帝，而上帝把我们的自我活出来，活得最好。你真的像一个人，像上帝形象所造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你帮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，我们受造是何等的尊贵，我们远离你是何等的悲惨，没有意义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努力来成全自己，求主让我们是你的爱使我们被激励，使我们为主而活，使我们在为主而活的里面，我们也活出一个最美好的自我的生活。求主祝福，求主带领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